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站在底下看他们唱，越看他们越唱越可爱哈。那我不晓得你们后面的人怎么样，因为我后面。感谢神，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至少三件事情， To worship, to fellowship, to serve。 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敬拜神，因为教会是神同在最特别的地方啊。我们聚集，因为神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来到神家第一件事情干嘛？来 worship。 好，我们借着诗歌，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听到，我们借着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在这里敬拜他啊。第二件事情我们来是 to fellowship， 我们跟神儿女们在爱中，在生命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有交通，因为我们需要啊，一需要一个炭火再旺，如果不放在炭堆里面，它一定会熄灭的啊。一个再冷再湿的炭火，炭放到炭堆里面，它一定会被烧起来。所以我们需要 fellowship， 我们需要跟圣徒在主面前，在圣灵里面，在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有交通。而第三件事情，我们来到神家是什么？ To serve， 我们 serve God， 我们 serve people 啊，我们在这里侍奉神，我们也在这里服侍，彼此服侍啊。一个真实的敬拜一定带进真实的侍奉，一个真实的爱一定带进甘心的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家三件事情，再说 to worship, to fellowship, to serve， 来敬拜，来交通，然后来服侍。我们来到神家先不要问说别人为我做了什么，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有心智，我来我就是要服侍神，我也要彼此服侍。所以我前一阵子到别的地方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到，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教会三个房间很重要的房间哈。我说神家属灵的实际 The spiritual reality of God's house 啊，这个神家要有属灵的实际。什么叫属灵实际呢？它不是一个道理，它不是一个理想，不是一个心愿而已，它是真正的啊，是实在上被我们经历，被我们享受，被我们活出来，被我们见证的。那么神家的属灵实际，我讲三件事情。第一个，伯特利，神的同在；第二个，伯利恒，神家有丰盛的供应哈，有神充满的生命之粮；第三个，伯大尼，在这里有爱啊，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彼此的爱。那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正好 match 我刚才说的哈，我们来 worship， 因为神在这里，这里是伯特利。我们来，我们分享，因为在这里，在生命里面有生命之粮，大家在生命中彼此分享。我们听主的话，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唱诗，借着圣徒的交通，借着我们传福音做见证啊，生命之粮在这里是丰富的啊。那第三个在这里呢，是伯大尼，就是大家现在坐的这个房间啊，这个叫伯大尼之厅。中午吃饭是伯利恒啊，我们将来一个大堂叫伯特利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是为了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来到神家啊，这几件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今天开始呢，我说过我们今年整年的主题是什么？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哈，就像十字架一样，我们跟神之间，我们信从他，我们跟圣徒之间，我们有爱的交通，一个伟大的十字架，一个属灵的实际在我们中间啊。那我们希望这不是一个口号，这实在是我们整年的方向。所以我们小组里面也好，前一阵子的信息也好，我们冬令会的信息也好，然后接着九月份的这个全教会的夏令会，主题都是这个啊。那我现在下半年最后的信息呢啊，因为我前一阵子讲撒母耳记，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讲到信从主耶稣。那我这一段时间呢，就几个题目，我们再回到亲爱众圣徒这个主题啊。那么等到夏令会完，也许十月以后，我会再回到亲近神啊。我希望我们整年的题目都围绕在这个主题上啊，让我们真的是建立起一个非常真实跟神之间第一手的关系啊，让每一个人都坐到第一把椅子上去。那同样的，我们跟圣徒之间有真实的相爱啊。所以我最近这几个题目会讲到爱啊。那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爱其实是不要多说的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对爱都有体会，因为这个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需要。我想今天让一个人能不能快乐，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到底在爱的事情上他满足了没有。好，人会愤怒，好，人会忧虑，人会增进，人会这个 complain， 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爱没有得到满足。一个人在爱中满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非常快乐的。他很快乐，他外面可以有很多的难处，他可以外面很贫穷，他生活可以很简单，可是你发现这个人活得很喜乐。我这个前一阵子看他们访问一个电视明星，一个电影明星吧，那个我也不晓得他是什么明星了，叫什么 Jim Carrey 还是什么哈，他在2000年人家访问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这个收入都是上千万的，人家就问他说，如果你在你目前的人生里面，你觉得你还希望更多的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就回答 love， 他需要爱。那弟兄姊妹，你发现一个人这么成名，或是他别人那么羡慕他哈，他又那么大的收入，可是呢，在他里面他最大的需要还是爱。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宝贝的事哈。你看这个年轻的孩子，叫他洗澡不洗澡，叫他起床不起床，他一交女朋友就通通不一样了。他什么都很准时，也刷牙也洗澡也平常奔个脸好像欠他什么一样，一谈恋爱会唱歌了。你就发现这个爱进到人里面的时候，就会让这个人全人就是不一样哈，不一样。所以有人说爱能够创造神迹，有一本书这个你看现代的人，医生告诉我们说很多人的病这个情绪出问题，对不对？那么在人在情绪跟心灵上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爱。当他在爱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很多病就好了。不信回答试试看哈。那你得不到爱的时候，你先去爱别人。所以先不要去敲旁边的人说都是你害我生病哈。你先去学习爱别人。当我们在爱的里面，爱一定是双向的。当我们在这里享受爱，在这里学会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活得非常的踏实。所以斯柏克弟兄，我很年轻就听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Love is the master key， 是一个万能的钥匙，他可以开所有的门，再紧的门他都可以开哈。所以以前有个小故事，就讲到有一个这个铁棍子，他怎么样子去敲开一个锁就敲不开啊，结果没想到那个小钥匙这么细的，这么看不起眼的钥匙啊，一进去那个锁就啪就开了哈。所以这个铁棍子不服气，他说你的力量不如我哈，你铁也不如我，你为什么一开就开？那个钥匙是很简单的回答他，他说因为我最懂得他的心。很好哈，对不对？你看你花那么多的功夫要叫一个人这个快乐起来，快乐不起来，你想尽办法叫他快乐不起来，可是当你真爱他的时候，哎，你发现这个人听话了，哎，你发现这个人服下来了，哎，你发现这个人哎改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你们不管你是谁，我们里面都需要爱的。大人需要爱，孩子需要爱，就算你不说也需要爱。就算你爱在心里口难开，你还是活在爱的里面。我们这个人非常需要爱。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什么讲这个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回到圣经上来。当你要在爱中富足，我们也一定要学习在爱中能够付出。这个孔子儒家思想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不喜欢发生的事，你不愿意有的感受，你不要把它弄到别人身上。可是圣经里面呢，不止这样，还更积极。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2说，你不论什么事情，如果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别人。这是更积极的了，不是说我不喜欢的我不要做给别人，而是说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待你，那你就怎么样去对待别人。然后主耶稣讲完的时候，他说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用去当先知，你可以活出先知的实际来。你不用像这个律法师懂那么多神的律法，但是当你懂得爱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活在他的精华里面。所以当你要在爱中富足，你希望别人爱你，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先怎样对别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哈。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教会，我这次的信息比较不重在夫妻啊，夫妻我们等一下有香伯慕培训的课程，我们有主日学课程 CTC 讲夫妻的事情，那孩子的教育有下礼拜的啊。那我这一堂因为既然讲亲爱众圣徒，那我比较集中在教会生活的这一方面哈。当我们来到神家里面，我们总是希望这是家。God's house, our home, 神的家也成为我们的家啊，神的居所就是我们的家。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成为我们的家，是因为神住在这里。那么神在这里，我们都是他的儿女，那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个家满了神的祝福，满了神的爱啊？我们不来聚会都舍不得，好不好？然后不坐前面也舍不得。我刚刚听到庆松弟兄在报告，请后面往前坐，我只看到几个人往前坐啊。你知道我们这个你们坐那么远哈，睡觉我一样看得到，我跟你说哈啊。所以坐在后面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呢确实让讲员很伤心啊，因为我觉得你们跟我很 distant。然后我每次看光碟片的时候，就看到我们教会怎么这么少人，前面椅子都是空的，其实后面挤了一大堆，对不对？前面的椅子都是空的。啊，那你们既然要表达对我的爱好，那你们就应该往前坐呀，对不对？啊，表示你们很怕我嘛。啊，你看我公开在网络上承认我的失败哈。但弟兄姊妹，你真的要爱的时候，你要有，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你要有行动。如果人家告诉你，对你表达说你坐前面对我是鼓励啊，那我们就应该顺服。然后当弟兄报告说往前来，我们在爱中就要学习顺服啊。所以我希望下次不需要一直报告，我们来就学习往前坐，把前面坐满了才去坐后面，好不好？不能光前面的人回答，后面哎，马上有行动，感谢主。Amen， 就是要这样子哈，爱要有行动，改变从自己开始，而且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就开始哈。Amen， 好，太好了。好，我们现在来讲亲爱众圣徒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请你，如果你稍微读一下英文的翻译本，甚至是原文的哈，你就知道在这里的后半节，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这个的心这两个字其实没有的哈，而是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光有心不够哈，弟兄姊妹一定要有行动的啊。那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活得出来的。光有心外面看不见，但是有行动就有实际，别人就看得到啊，别人就知道这真是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爱啊，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因为他们身上就是爱啊。所以弟兄姊妹，爱不是说的，爱不是心愿，爱不是只有在心里面，爱是一定看得见的，爱是一定彰显出来的啊！那这是我们要知道主给我们的命令。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从几个方面简单复习一下我们冬令会的那个大概的内容，然后啊，跟我们这次主题先打一个根底啊。那么，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赐啊。这么在罗马书12章，我们知道那是讲恩赐的一章啊，那很重要的讲恩赐的几个章节。啊，这个不对，哥林多前书12章啊，还有罗马书12章，这都是讲恩赐啊。以弗所书4章也是。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了这么多恩赐以后呢，保罗在结束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那英文翻作 the best gifts， 一个最好的恩赐啊。他说：“我现在把这个最妙的道就来告诉你们。”底下他开始讲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恩赐翻译作 gifts。跟我们中文的礼物是一样的哈，所以你从两方面都可以来体会，神给我们最大的恩赐，什么？爱。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礼物是什么？爱。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假设哈，今天前面两个弟兄今天四班好了，他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啊，我觉得他们今天唱得太好了，我就一个人给他们预备了一个，这是假装，我刚才已经讲过假装。给他们一人预备了一个2克拉的钻戒哈，跟两个巧克力糖啊，不要讲巧克力糖，2颗酸梅好了，咱们中国人。结果他们就在为酸梅的大小争来争去，你觉得会不会 ridiculous， 好像无视于我送他们的钻戒一样哈。然后就在那边争说，为什么你的酸梅比我大啊？因为我吃番茄就加酸梅的，所以加在一起。为什么你的酸梅比我大呢？啊，为什么你的酸梅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不觉得今天很多神儿女们就很好玩吗？ 神把最大的恩赐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却在为着一个啊，你为什么可以讲台，我不能讲台？哎呀，你为什么可以带诗，我不能带诗？哎呀，为什么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给我们最大的恩赐，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爱。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恩赐，是用来服侍的，这是一个最宝贵的礼物，给我们享受的。但是我们却为了一个芝麻蒜皮，一个小东西争个不休，比来比去，但是却忽略了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其实这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生命里面最深之处的需要其实就是爱。有什么礼物比得上爱呢？所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么神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把他的儿子已经给了我们，而在他儿子里面所有一切的祝福都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人哈！我们在这里得着的是神给我们最贵重的礼物，而且这是一个最妙的道。好像这是 the excellent way， 让我们可以来服侍神，让我们可以在人生里面有一个最好的方式来过生活，就是在爱里面过生活。但是你会发现，爱其实是仇敌破坏的最厉害的一件事情。今天这个时代，你去看所有社会上的问题，不管是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原谅我说，连国家的 politics 都是因为没有爱。爱出问题，人生整个东西都出问题；爱出问题，这个人全部出问题。他的道德出问题，他的生活出问题，他的健康出问题，他整个人生的盼望出问题，他所有的关系出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爱是被仇敌一直要破坏的事情，他破坏了爱，他就知道这个人就已经完了。好，所以主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12节，他说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所以许多的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那弟兄姊妹，不法的事情增多，我想没有一个世代像这个世代这么可怕了。光过去二三十年，这个世界不法事情的增多，我想已经是叫以前的人跌破眼镜的。以前人大概没有眼镜哈，以前人都会吓到的，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你看到报纸上常常讲到说，这个世界改变了，这个世代改变了，这个世界病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报纸上？因为很多 ridiculous， 简直不能想象的事情啊，那个父母亲可以那样子虐待自己的孩子。夫妻之间可以有这么残忍的事情发生啊！这个儿子为了拿保险费可以把母亲炸死，这些事情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变了，这个世代病了。弟兄姊妹，其实仇敌一直在这里破坏，就是让人里面产生苦毒，产生仇恨，产生尊敬，产生抱怨啊！这些东西就这样破坏个人，破坏家庭，破坏教会。哪里看得到两个人进礼堂的时候是带着要整对方、修理对方进礼堂的？很少嘛。两个人都是手牵手，爱得不得了哈。你眼睛看一下，心都会震动的。可是你看，曾几何时，两个人可以变成仇人？你看对方多一眼都觉得恶心。为什么？什么东西还是两个人呢？一模一样的两个人。所以为什么会变？不法的事情增多，外面太多事情，诱惑、试探、世界的观念，然后我们的自私，这些都是不法的东西在这里让人高抬自己，让我们接受试探，让我们接受败坏。然后许多人，就是这个东西的影响是全面的。你发现今天多少的家庭，以前的家庭问题没有像现在，现在的家庭问题太多，连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冲突都是从前没有的。这个当然我父母亲家教对我们很严格，然后他也很有爱，他们家教很好似的。可是我就觉得我爸爸妈妈管我们六个孩子哈，比现在的我看别人管一个孩子都还难，都还容易。我看现在很多父母亲连一个小家伙都管不了。那个小家伙像个霸王一样，那么小啊，小东西啊。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你不能想象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就在变，人的心、人的爱、人各方面都出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个人、家庭、教会。你看，像我们这次到外地去啊，或是常常去外地去，听见教会的问题哈，你八九不离十都是同样的东西。教会里面就是有分裂、有不和，连神家都这样子。 所有的分裂跟不合，其实你 bottom line 问一问，真是为了真理吗？其实真正绝对为了绝对的真理的很少。今天大家都打着为真理的名号，彼此看不顺对顺眼对方，觉得对方不属灵，伤害教会。其实我常常有时候忍不住就直接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还真的爱你的弟兄吗？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爱了，所以任何一个东西都成为一宿，成为一件事情。夫妻之间吵个的要死，你真的问他 bottom line 的问题，你还真的爱他吗？不要去讲这么多，你不要说我天天跟他说唠叨老半天，袜子还是丢在地上。我就是问你，你是不是真的爱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看见仇敌的破坏，要不甘心被仇敌破坏，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最宝贵的礼物，最重要的恩赐，最妙的方法 The excellent way， 让我们可以来侍奉，让我们可以来生活，让我们来过我们的家庭生活，过我们的教会生活。 That's the excellent way， 这是最妙的道，不是讲道的道哈。The excellent way 这是一个方式，一个方法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如果知道这件事的话啊，我们就在主的面前谨慎哈，先保护好神给我们所有的关系里面的爱，然后我们自己也学习去爱别人。当我们不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伤害别人，我们甚至跟别人争竞啊。你看兄弟之间在父母面前争宠啊，婆媳有的时候在孩子面前哈，你看我们前一阵子好几年以前呢，那些弟兄姊妹不在这了，所以没有关系，他跑到我们家来一谈谈六个小时啊，就为了一件事情吵。你知道什么吗？太太考先生一个问题，我跟你妈掉到水里面，你先救谁？吵到不可开交啊，两个都要闹离婚了。我们就跟那个姊妹说，你怎么会笨到问这样子的问题呢？啊，那个先生就说，我当然救我妈，因为她不会游泳。这叫吃饱饭没事干，你知道吗？就是找一些事情来争哈。你好好爱，你省下这些时间。我跟你讲，夫妻用来吵架的时间，你肯定这种 effort， 你省下来花在正面上去相爱、去建造。你省 10% 吵架跟消耗的时间，我跟你讲，你的爱跟祝福就多十倍。请你相信我哈，这是我自己的衡量。你只要省下 10%。你如果省 20% 吵架闹不愉快的时间用来正面去爱他，去侍奉他，去改变这个局面，你现在的情形会好20倍。我讲真的，花那么多时间去吵架干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争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去生气去埋怨干嘛？为什么不改变？你要别人怎样对你，你就先怎样对别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而且是最贵重的礼物，是最妙的道。要不甘心被破坏，要不甘心被我给糟蹋了。很多时候还不是别人糟蹋的，是我自己破坏他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神把爱赐给我们啊，那这个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我列的是马可福音12章啊，但是在我们看12章以前，那马太福音呢？马太福音22章也讲到同样的事情啊，讲到说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先看马可好了，马可福音12章30节到31节，这里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不光是一个最好的恩赐，最妙的道，而且是给我们最大的命令啊！所以马太福音22章在这里又强调，他说这是诫命中第一条，而且是最大的，而且是一切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纲。我们在座，我不问你们的了哈。你旧约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的，我想可能有些人会举手哈。那因为旧约里面很多律法很多先知我们看不懂，对不对？那我跟你说，你万一先看不懂没有关系哈。那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哈，就好像考前总复习一样啊，这个律法和先知读不懂没关系，整个律法先知书的总纲叫做什么？大诫命，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呢爱人如己， 这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这是整个律法先知的总纲。我不是说你不要读，千万不要误会啊，这个你不读我会找你的，要读圣经，但是呢，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加拉太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他说整个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啊，这个包括是中文是说把它全部涵盖了哈，英文还讲得更好，它是 fulfilled， 整个律法借着爱人如己被实现出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命令，家有家规哈，这个我想我们每一个家里面都会有家规哈。大家你们家家规第一条是什么？不可以说谎，好，这是英英讲的很好哈。每一个家可能都有家规，那例如说你说孩子不可以乱丢垃圾啦，不可以不叠被，不可以从桌子上没吃饱跑下来，这些都是小小的律法哈。你一定有最重要的东西，对不对？那这是我家里面最 care 的东西啊，例如说不可以打架，或是不可以撒谎啊，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这个那不要讲这个好了。那你们觉得当兵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服从军令。啊，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啊，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当兵的人，你就不要想说我可以睡到自然醒哈，不可能的。啊，你如果要去当兵的话，你就心里面不要想说，我要做真实的我哈，或是你要做自己的主人，那你就不要去当兵。你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改的，因为你进到军队里面，你一定要学习顺服的。你不可以说我不想叠被就叠被 ，I want be myself。Be my true self， 那现在年轻人最喜欢讲的哈 ，I want to be true，I want to be myself。那你去当兵看看，你就是要叫你否定你自己的啊，你去那边就是要服从军令啊。他早上五点钟吹哨，你就得起来；他半夜三点钟吹哨，你就是得起来啊。你不叠被，你就在伏地挺身啊。他就是逼到你，你就是要顺服他。所以来到当兵，那你说这个太残忍了。那圣经上也这样讲，对不对？保罗说，凡是在场上当兵的啊，不要将事物缠身，要叫那个招他的人喜悦，对不对？你要去当兵，你就要先学会顺服，这是当兵里面最重要的事情，这是纪律，不然你就不叫军人。那今天神给我们神儿女们最大的命令，我们要不要在乎？要在乎。好，那我现在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爱是感情的流露。我如果真爱他，不用你叫我爱他，我都爱得死去活来，对不对？像我们的孩子，或是你刚刚谈恋爱，如果我不爱他，你打死我也没办法爱。就像以前古代的媒妁之言，那命令有用吗？为什么圣经要用命令？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你们都是乖宝宝，听到命令就顺服哈。还是你们从来没想过，因为从来不顺服，怎么都不讲呢？顺服，要命令是因为做不到。哎呦，我应该请英英来讲道哈，真的，因为这个命令我们做不到，所以主说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因为所有旧约的律法，你都发现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人根本做不到。那更不要说新命令是要我们主动的去做，还不是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而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啊，你们要舍己，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新的命令都是积极的，要啊，你连旧命令都守不了，新命令更不要说。新命令必须在新生命里面。这为什么主要用命令？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太麻烦了。我们的爱都是在我的境界里面，在我天然人的爱里面来爱人啊，所以我们会有偏见，对不对啊？我们会偏爱啊，然后我们的爱呢常常有条件的，如果你爱我我就爱你啊，如果你夸奖我我就做好吃的给你，虽然你嘴巴没有这样说，可是你的行动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就是我们常常是有条件的，而且呢我们这个爱是有限的啊，我爱到这里还可以，再过头我就不行。你如果这样子我还可以忍受，如果你那样子的话我就把你扫地出门。所以我们的爱是有限制的，我们的爱是有些地方是爱莫能助的啊。你像就像我上次讲的 那个一个师母出去度假，把他的狗交给别人看，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回来接他的时候，哎，那个狗他在路边停下车正要去接狗的时候，那个狗看到主人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哈，马上就冲过马路跑过来，他急死了，因为塔卡斯马路上这么多车，他想叫想要去救他的狗都来不及，就眼看着他的狗被车子这样撞死了。这个爱是真的，爱是迫切的，但是爱的能力有限，因为这都是我们的爱。那这个狗的爱，这个不是狗的，那对狗的爱啊，这个有限，这是我们能够了解哈。但是我们那个爱，自私啦，有程度的啦，会改变的啦，会受试探的啦，有掺杂的啦，这都是讲到我们天然的哈。所以我们一听到同样是讲广东话的，我们就很亲哈。同样讲上海话的，哎呀，就特别亲，你来我家坐坐。这个讲山东话的就觉得，哎呀，这是我的老乡。或是我们同样背景的，哎呀，你也是弹钢琴的啊，或是哎呀，你也是这个喜欢做包子的啊，我们就凑在一起了哈。或者你也是喜欢这个不洗澡被挨骂的哈，同病相怜，你也很容易就找到一起的人在一起。这是人非常有限，很自然的。有一个弟兄说，他有一次到美国中北部去哈，芝加哥附近啊，那个教会那阵子正在闹分裂，严重到一个地步，他们的那个Group 有喝咖啡的跟喝茶的，连这个东西都会成为分，你知道吗？所以他到那边去，人家问他说：“某某弟兄，你要一杯茶还是一杯咖啡？”他愣了一下，他说：“你给我一杯牛奶好了。”不想卷入这个纷争，他就那很小的东西，他是讲真的。他说那个东西让你痛心到一个地步，神家任何一点点东西啊，一点点的 difference 就成为神儿女们中间的 gap， 成为神儿女们的间隔。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天然人的这个生命哈，我们里面的爱凭自己的喜好，凭利害关系，不能持久，经不起考验，有限制，会有尽头。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天然的爱。所以当我们要讲到说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尽爱主，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在这个命令面前站得住的。当我们听见说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我们只会笑一笑就是了，或是主啊，不可能，真的不可能。我不知道在座有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你能够说你爱别人如同爱自己，讲不出来。你可能在爱孩子的事情上你很尽心竭力，是一个很好的妈，但是你要说你爱他如同爱自己，我仍然觉得我们天然人做不到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呢，在基督里面他已经向我们显明他就是这样子的爱。所以为什么要用命令，就是提醒我们，第一个，凭我们自己不能；第二个，神命令我们，我说的神的要求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他绝对不会平白要求。当他要求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的恩典都给了我们。当他叫我们要彼此相爱，要我们全心爱神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爱给了我们。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能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东西都是因为他已经先给我们。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恩赐，那个 gift， 最好的礼物神已经给了今天我们放了钻石在那里蒸酸梅的大小，酸梅好不好吃，是不是盐太多，弟兄姊妹，我们都去注重次要的，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神不是一个很有爱的神，圣经上说神就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那里讲到，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什么？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弟兄姊妹，你常常有弟兄姊妹问我说，什么叫做跟神同行？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你那个奥秘的东西不懂的时候，你至少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真住在这个 agape 这个从神来的爱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住在神里面。那这个爱可以给我们原本没有的力量，让我们去爱一个人，去接受一个人。那这个爱可以给我们一个原本没有的力量，让我们去可以去过我原来已经过不下去的生活，已经走不下去的道路。弟兄姊妹，所以这为什么说到要用命令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天然人不行，而所有的律法要成就在我们身上，其实都包括也都 fulfill 在爱人如己。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到底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怎么样 啊，有很多方很多方面可以衡量，爱是一个很好的衡量。好，所以爱用尽了啊，爱里面不满足，在爱的里面受搅扰痛苦。弟兄姊妹，其实这神都是在这里给我们一个 signal 哈，一个提醒，叫我们回到 agape。因为爱有太多种了，肉体的爱、情欲的爱、弟兄的爱、天然人的爱，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爱叫做 agape。 那这个 agape 呢，虽然有些地方跟 phileo 是会互用的，有少数的地方互用，但是它很多的地方用都用在神的爱的事情上。而且这个爱呢，不是像那个这个 phileo 是重在情感 emotional 的爱，你很自然就爱这个人，你被他吸引，哎呀你孩子可爱，那这些都是比较是天然人的里面的爱，是一种情感的。而 agape 呢，它里面特别有一个因素是出于拣选，出于意志的。神爱我们，就是他就是拣选，他定义要爱我们，而就没有条件，他拣选就是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今天可爱他爱我，他感觉到我可爱他爱我，不是因为今天我不可爱他就不爱我了。 No， 这是他的拣选，他就是要永远爱我。 agape 啊，那弟兄姊妹，那这个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神叫我们在神儿女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子彼此的相爱啊。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说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在这里提到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一个要警醒自守，讲到我们对仇敌啊，他借着世界罪恶各样的方法来诱惑我们，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讲到我们跟神之间啊，这个地跟天的连结，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旨意的关系，我们要接着祷告，要很警醒。那同样的，我们对人呢啊，最要紧的，他说要彼此切实相爱啊。所以我想到，我们要认识这个主给我们的要求。那另外呢，我们要特别认识到，不光是神所要的，就是神要给的。神不是把一个强人所难的要求给我们，永远达不到的要求给我们，神是已经把这个爱给了我们，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那第二个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所有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爱。所以神的爱不光是借着他的应许来表达，哎呀，他给我们这个祝福，给我们那个祝福，表达他对我们的爱。神的爱，神的命令到哪里，神的爱就彰显到哪里。请大家也要接受 这句话，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为什么不让孩子去摸炉子呢？这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捆绑？这是限制他的自由吗？不是的，这是一个爱。因为我知道他的指头放在炉子上，他的手插到电插座里面，他会被电到。那很多小朋友就是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总要去以身试法哈。等到他被烫到一次，被电到一次以后，他就晓得原来父母亲不让他做是为了他好。为什么小孩上学，学校规定说必须要提供医生疫苗打疫苗的证明才能够入学？你们有没有都有吗？对不对？那你会说学校 discriminate 啊，学校歧视我啊，怎么这样子要求我？不是的，他这是爱。你的孩子如果不打疫苗，长天花怎么办？长小儿麻痹怎么办？你自己的孩子不能不让他打。同样的，你不打带进来传染给别人怎么办？这是爱。所以命令的总归，真正的命令，神来的命令，都是为了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这件事情啊。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很委屈，觉得孩子们误会了父母的用心啊，觉得说我们明明这样限制他是为了爱他，我们会生气啊，我们会难过，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圣经上对我们的要求，每一个要求命令的总归都是爱，它的源头、它的目的、它的内容、它为了达到的结果，全是爱啊！所以弟兄姊妹，神叫我们爱他，这是最大的命令，大家听进去了吗？最大的命令还不是别的哦，最大的命令是爱他。所以有一次，这个 Tory 弟兄跟一个年轻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而且他有点想奉献服侍主哈，但是这个人一碰就知道他傲里傲气啊，圣经滚瓜烂熟，神家的东西他都懂啊，然后讲起话来就是傲里傲气的。这个 Tory 弟兄就直接问他， 问到他最近属灵的情形，生活的情形，才知道他灵修生活根本也都不持续，就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然后他跟主的之间关系也很糟啊。所以 Tory 弟兄为了爱这个年轻人，他说，年轻人，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犯了全世界最大的罪？我这个年轻人一听受不了，他说，我怎么可能犯罪呢？哦，这个我从小是基督教家庭长大，而且我还想服侍主。哈利弟兄就问他说，圣经上最大最大的诫命是什么？那孩子很熟，马上就背出来。哈利就问他说，那你在这条诫命上你犯了没有？那孩子讲不出来。他如果你犯了这个，你就是犯了人类对神最大的罪，因为这是他最大的诫命。哇，那个孩子那天才把这个东西连起来，平常我们都不连的，对不对？哎呀，我们已经觉得自己很爱神，哎，我觉得我已经来侍奉已经很好了，哎呀，我已经有奉献了十一了已经很好了。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爱神，而且不是照着神所要求的尽心的来爱他，而且彼此相爱，其实我们已经犯了神人对神最大的罪，只是我们没有想到。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的话，因为神强调，再三强调，这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而且也是最大的，然后说再也没有什么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这都是圣经的话，我刚刚讲的全是圣经的话。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光照我们，好，一个真正爱神的人，虽然不能够一下子那样子完全，但是我们要起来爱他。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圣经上说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而第三件事情，真正的爱，对神对人的爱，其实是最美的生命，因为它就是基督的流露，它其实就是基督的流露，它就是基督的彰显。因为神就是爱，神儿子就是爱，圣灵就是爱，父子圣灵都是爱，圣灵把神的爱也浇灌在我们里面。这个浇灌有两个用法，一个是 pour down， pour upon， 像那个尼加拉瓜瀑布一样，这样一秒钟有72万加仑的水哈，轰下来啊！你知道尼加拉瓜瀑布，你就会感受到那个伟大哈，它每秒钟轰，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啊。另外一个字叫做 shed abroad 啊，就像那个石头丢到水湖丢到湖里面去，那个产生的涟漪，它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由中心到圆中，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啊，叫 shed abroad。圣灵把神的爱放在我们里面，像瀑布浇灌，也像这个水在我们里面一直扩展一直扩展一直扩展。所以父子圣灵都是爱，神是爱，基督是爱，圣灵是爱，而三个一的神他的本质，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要有最好的见证，最美的生命决定是跟爱发生关系，你这个爱其实就是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弗所书，对不起，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其实在前面彼得就告诉我们神用他的这个荣耀和美德召我们，叫我们既然脱离了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他说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都需要很殷勤，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对不对？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一共有八个，加到最后我们没有时间读前面的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来没有这个众人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 Phileo， 又要加上爱 Agape。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天然的爱好，或是我们神给我们与生俱有的父爱母爱兄弟之爱，不是说不好不要误会，起初神所造的都好，只是被仇敌破坏了，只是人的自私进来了，只是有这个人的肉体进来了，所以这个爱不完全，这个爱掺杂。所以我们这些爱呢，不能说它绝对不好，母爱父爱都是神当初所造的，只是今天这些爱都不完全，所以我们要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要必须要加上阿嘎培，神自己的爱进来，这是。好像一个上行之师一样，好像你盖房子有的地基又要有 structure 有 frame 要有这个架构，有了这个架构，这个房子的架构以后要有屋顶 有的屋顶要加强，加强以前要加电线啊，加水管啊，然后加强，然后有什么电器啦，然后有室内设计啦，然后要加上这个家具啊，最后还要加什么？加人嘛，哈，加家人啊，一路上加上去啊，你不是盖好的没有人，那个不叫家，对不对？啊，所以人家说男人 build a house， 女人 make it home， 阿爸们。Amen， 那女生这都是姊妹阿们，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它才是一个完整的，才是我们要的。那神在这里改变我们，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所以有了这个要加什么，有了什么要加什么，神其实在基督里面一直给我们，一直给我们，其实他一次就给了，只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他就讲加加加加加，啊，加到最后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这个从神来的爱让我们可以爱弟兄，这个从神来的爱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带着神的爱去爱所有的。好，那这是圣经上讲到的。好，所以神就是爱，那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应该要去羡慕哈，羡慕那个真正爱神又真正爱人的人。好，所以这个哥罗西书第三啊，对不起，我在这里另外念了一节圣经啊。他说：“爱是联络全德的啊。”对对，哥罗西书3:14，他说：“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你有很多的美德啊，你很诚实，你很殷勤，你很温和啊，你很忠心，很多很多美德都很好哈。那爱是联络全德的，把他们全部。”绑在一起，连在一起。我想到最好的一个比喻哈，就像这个那么多鹅卵石 building block， 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啊，那个水泥来的时候呢，就把它们全部联络起来啊，成为一道坚固的墙，一个坚固的根基，对不对？不然你这些鹅卵石堆堆堆堆堆堆堆堆起来，虽然好像看起来也像一道墙，可是它还是可以被摇动的啊，它还是不够连结、不够紧的啊。他说：“爱是联络全德的。”哎呀，你身上有这么多的美德，不能少爱哈，爱把他们全部的加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教会在主的面前啊，别人来这边不是说我们 building 漂亮，不是说我们什么什么什么，我希望人在这来到我们中间，真的是碰到神的同在，真的是在这里充满生命，充满爱，这是我们希望有的。好，那当你真正爱的时候，你真正爱神，你真正敬虔，那这个爱是我们最美的生命，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应该有。所以黎托森弟兄讲说，他到英国去看史柏克弟兄的时候，他说平常听史柏克弟兄讲到这个宇宙性的教会，讲到属天的指示，讲到复活的这个见证，哇，都是非常超然属天的信息哈。可是一去见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人非常和蔼可亲。他到他家去的时候，正好坐在门口的草上跟一些小孩子们玩在一起啊，这是非常可亲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决定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这个道貌岸然啊。听说还有专门牧师传道人的训练班，告诉你圣经要怎么夹哈，然后身体几度走路要怎么走哈。那这是人工训练出来一些道貌岸然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我觉得最美的生命就是爱，他在不经意的里面让人碰见爱，他对神的，他对人的。所以 Mother Teresa 曾经自己讲过一个见证，他很感动。 Mother Teresa 他本身的见证已经充满了爱啊，那他自己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他带了一些救济品，他到一个很穷很穷很穷，他知道的人家带去，因为知道他们可能有需要，果然那个家真的是已经好几天家里面都没什么吃的哈，你知道那个贫民窟都是很多小孩子的。哎呀，那个母亲一见到 Mother Teresa 带的这些吃的东西来，她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转眼之间呢， Mother Teresa 就看不见女主人了哈。然后过一下她才回来，她说：“你到哪里去了？”她说：“我已经把你刚刚给我的东西，我带了一半去分给我的邻居。”我 Mother Teresa 非常感动，她非常感动，她觉得这个人，她不光只是一个接受爱的人，她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爱的人啊。她一得到，她立刻出去。他想到别人一样跟他苦，别人家孩子一样没东西吃啊，虽然他自己家已经饿了几天了，难得看到这一点点的东西， 但是他马上想到的就是我不能独享，不能让我自己家独扣，他立刻出去。弟兄姊妹，这都是见证。所以这是见证，这是一个最美的生命。所以我去芝加哥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讲说，他的岳母在市场上卖西瓜，有时候批到不好的西瓜，他就会跟客人讲，他说我今天批到的西瓜不甜，你先到别人的摊子去买，如果买不到你愿意买再回来。就是没这个这种生命哈，这种见证，这个是世界上没有的，就是世人里面没有的。那台湾有一个姊妹，她是专门有福音有负担到市场上去传福音，她每次买菜都是等到这个市场快关门以前她才去买菜。剩下的青菜都是比较不新鲜的哈，那个新鲜的鱼都被人家挑光了，都是那些菜贩最后在那里等等很久都没有人来，因为到后面卖不出去他也急，回家就浪费了，他就在那里等，所以他常常都是最晚去，所以他跟这些人都有很好的关系，而他传福音给他们听，他们都愿意听，他知道这个人是他们知道他是为了爱他们。弟兄姊妹，这都是在很小的事情上哈。那我也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讲太多的高言大志。保罗说，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我就是明的锣响的吧。保罗说，我如果能够做先知讲道，我又懂这样的奥秘，然后我有全备的信，能够叫山移动移到海里去，如果没有爱，他说 I am nothing， 我算不了什么。他说我能够变卖一切周济穷人，又能够舍己身叫火焚烧，如果我没有爱，这一切对我也没有什么益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几件事情保罗讲的，没有一件事情说老实话我们做得到的。但是保罗说，就算那样子算不了什么，爱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最美的见证。那最后呢，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啊。弟兄姊妹，真正的有行动不见得有爱，但是真正的爱一定有行动。主为我们舍命，所有的爱，第一个他一定要付代价的，一定要付代价。我们教会刚开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有一次问我，他说余弟兄，他说我们应该多一点有肢体的交通，应该常常大家一起吃饭啊，这个一起 potluck 啦，或是到谁家去，我们可以这样坐下来谈很久那个他觉得这样才是爱，这个才是肢体相爱的生活哈。那他住得很远，住在东湾。那我那天就问他说，我说我很羡慕有这样子的生活，但是我说这件事情要付代价。我说第一个，你花得出这个时间吗？他就不讲话了。我说第二个，我说那你周围附近的人，我说我们需要有人把家打开。我说你愿不愿意把家打开，我们找弟兄姊妹来你家，大家可以。他也不讲话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盼望，哎呀，爱应该是那样，爱应该是这样。可是真正要来达到那样，做到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背后有代价。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感谢主哈！你们现在礼拜五参加小组，要为了肯打开家的这些小组长或者打开家的家长，我们要感谢神。It's not easy， 不容易。我自己打开家很多年，我自己知道这种麻烦，好不容易才室内整刷涂过的。涂过的油漆当宝贝一样，连桌脚都不敢碰的，那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给你画来画去的。新买的沙发天天都宝贝的不得了，他可以在上面打翻奶尿破尿的。有一次有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青少年，不，他也不是青少年，大概八九岁男孩子，他第一次从台湾乡下来到美国，他爸爸去带他到别人家去聚会，他就看见客厅一个盆景，他玩累了就对着树就尿尿去了。把人家吓死了，这么漂亮的家，这么漂亮的盆景，哇，一个小男生在那里尿尿。弟兄姊妹，不容易啊，要代价的哈。所以做父母的，你到别人家去，你自己要给孩子管好哈，或是我们彼此帮忙，不要光叫家长啊，这个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真的要知道不容易，我们要谢谢教会这些小组长们。爱要付代价的，爱决定付代价。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这里说到，特别说到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口动不如心动，心动不如行动。光动口没有用的，你光说你有信心，你证明给我看，不然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显给你看。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同样的，爱心没有行为是假的。真爱心一定有行为，真爱心一定有行动，真爱心一定要付代价。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一个学习哈。所以这个 第二个，真爱一定要有实价，光有代价已经不容易了，还要有实价很不容易。这个以前我在美国中部去参加一个查经班，那个我去那边传福音，传福音完以后，那个教会的同工跟就是有一些人来找我交通，他说余弟兄，我们教会最近碰到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原来我们礼拜五聚会都有预备点心这个吃茶点结果呢，后来有一个家受了很大的伤害以后，他再也不来教会了，然后这个茶点的事情成为我们的争论。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别人到他家吃了茶点以后，后来到另外一个人家就说，哎呀，你家的茶点好吃多了，不像谁家的，哇，他就很受伤啊，真的非常受伤。他已经花代价打开家然后你要知道打开家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来以前你要收拾家，走了以后你还要再收拾家，还要修理家之前之后已经很麻烦了，然后还预备吃的那吃的呢，预备的吃的呢，大家还不体谅，还在比较，说哎呀，来你家比较好，你家的东西比较好吃，不像谁家的，哇，很受伤，需要十字架，真的需要十字架，真的很辛苦。所以弟兄姊妹在神家里面要爱，也只有十字架能够让我们经得起考验这个十字架才能够除去我们天然有限的有条件的比较是怎么讲会受到挑战会改变的爱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借着十字架让主来替代，而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些事情。好像我们礼拜五最近读了这本书，那中间讲到关系上的勇气大家记得吧你要有这个勇气，能够不怕这个关系被伤害被破坏，你为了爱的缘故你有勇气去帮助他，特别在对我们的孩子或者对神家做错事的弟兄姊妹，你要有那个勇气去面对，这需要爱的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你不爱他你就不愿意去面对他，因为你怕他拒绝你，你怕他生你气，你怕他从此以后埋怨你。可是当你真爱他的时候，你会有那个爱，有那个勇气去帮助我的弟兄从错误中出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从错误中出来。那这个点上我觉得我们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会继续谈到那现代的爸爸现代的弟兄这个点上越来越软弱，那这是我们弟兄们需要加强的，几乎把这件事情都丢给太太做，很多家都是这样子这个世代的男人，你看去年还是前年是全美国第一次校园收到的学生是女生超过男生的，从来没有过的现在的国务卿呢，你看已经连续两届都是女的国会议长是女的，现在成绩好的申请 Ivy League 的很多都是女孩子，得奖的是女孩子，拿奖学金的是女孩子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男人天天我们这一代还好一点点你看下一代的男孩子就喜欢玩电动玩具，不肯去面对现实弟兄姊妹，我们做爸爸的如果再不起来，你从孩子的身上已经看见这个影子下一代的男孩子逃避责任这个情形比女孩子逃避的厉害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起来我们一定要起来，然后爱一定要有代价，爱一定有十字架的，那十字架让我们产生真实的爱让我们肯付得出这个代价来为了爱他，为了挽回他，为了让他合神心意，我们有勇气来付这件事那这个爱是一个见证，一定是一个明显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神家的爱不是给我们说一说听一听的所以时间到了，我想我必须停在这，下次再说好了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把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把最好的礼物已经赐给我们，就是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得着了你本性一切的丰盛。主啊，你就是爱，在你儿子里面我们也得着了这个爱，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若能够爱，主啊，你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能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主啊，但愿我们今天就开始来珍惜这宝贝的爱，也用这个爱来爱你，用这个爱来彼此服侍，让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和我们的教会真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主啊，除去仇敌在我们身上的破坏，主啊，我们要能够真正的从目前的痛苦搅扰里面得到释放， 主，你把我们带回到最根基的功课，让我们看看是不是在爱上我们以为亏欠，我们在爱中是不是有亏欠你、亏欠人的地方。主啊，让我们不再用自己那有限、好像挤牙膏勉强挤出来的爱，来这里撑着这个局面。主啊，让我们转向耶稣，让耶稣来替代我们，让这个最妙的道、这个最大的礼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也成为教会的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